好，那我们常常进入了希伯来书6章3-7-1哈。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讲到了从第6章的第4节啊，一直讲到了第15节 ，OK。所以呢，对不起，讲到了12节哈。所以我们从第4节开始哈，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人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持续的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那么我上次有提过哈，希伯来书第6章4-6节大概是新约当中数一数二的难题。什么难题呢？因为这边讲到了很明显的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竟然，我用竟然哈，有机会失去救恩，而且呢还不能够再悔改了。所以这个就是在一些的神学系统里面呢，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们一直在质疑这段经文哈。有些人他干脆就不要去太多的这个说明哈，这些话哈。那有些神学家呢，干脆说啊，这些就是指那个，特别是从犹太教信耶稣的那些人哈。又跑回去信犹太教，所以他就把这一个就说哦，这个是专门为他们写的咯啊。我们其他外邦人没有这个问题哦。那当然你可以这样解释啦，但是这种解释未免太狭隘，太偏颇，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知道希伯来书虽然是写给那一些人，可是呢整体上来看，它也是对我们整个的外邦信徒在讲的。因为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非犹太信徒。那这样子认知呢，那你就要知道一件蛮重要的这一种的影响。因为有些人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么他在这3节圣经当中呢，他就没有办法自圆其说了。因为没有办法自圆其说呢，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保证你的救恩。那对于有一些人来讲，他认为呢，这个能够保证救恩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真正的在进入到神话语里面的，你真正进入的时候，你会发觉到我们只能够拼命努力向前了。就像保罗所讲的，我是望着标杆直跑，我恐怕怎么样，我恐怕传给你们呢，我自己呢是要这个公测己身，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你们了，自己反倒被弃绝了。连保罗他就说，他就没有办法保证。对，一个人真的你要讲有这个保证的救恩，那除非你紧紧抓着耶稣。我们今天会讲到，那紧紧抓着耶稣，我们属天的大祭司抓着他，就好像我们的灵魂的苗抓着耶稣，那个才是你的指望，你我的指望，而不是说啊，我想要一个水洗礼啊，我就救恩就保证了。对不起，你在希伯来书在这边看到的时候呢，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我以前的教会，我念的神学院，他们都是那种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 more or less。 你真正的问他呢，他既不敢承认也不否认的哈。那你真的是我这个打破砂锅问到底呀 他也是跟你讲说，对，我们就是这样子的神学立场。但是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呢，我已经彻底不相信这一套。 因为这个跟我们读圣经的你读到这边的时候，你就看到说哦，没有这种事情 ，OK？ 那么可是你读神学院出来的人，我告诉你哦，超过一半是跟我持相反的看见，像我这种看见的不是多数，是少数。有这种看见的人，又是灵恩的，那又再少一点。所以我只能说，我采取的这一种的立场呢，是不是太受欢迎的？但是弟兄姐妹，你要分辨啊，你要分辨啊，在你里面的圣灵会引导你，让你来分辨。刘牧师讲的，你会不会有那种心灵上面的同意，有那心灵上面的震动？第七、第八节呢？希伯来书作者，我认为是保罗哈。他就用一块田地来讲，他说：“哎，你下了雨啊，生出菜蔬来，合乎耕种的人用啊，就从神得祝福，那生出很多的菜蔬，神祝福这个田地，产生这么多菜蔬，让人吃饱了，感谢主。可是呢，如果他长荆棘蒺藜，你就要拒绝他，因为没有一个农夫会喜欢荆棘蒺藜的，那是不可能的。那结局是什么呢？就把它抛起来。”用火焚烧掉。那当然，我们属灵上呢，我们是要小心谨慎，维护我们心灵上面的田地啊，这是你我的生命啊，我们不容许长这一些神的咒诅啊，因为荆棘、蒺藜，那个在创世纪讲了，那是一个咒诅啊。那就不是亚当讲啊，上帝跟亚当讲啊，你要汗流满面哈、啊，才得糊口哈、啊。但是因为你犯罪了，所以土地会长荆棘，所以呢，你要不断的打草那些荆棘的东西，你要把它拔掉，然后把它烧掉。所以我们也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啊！你要真正的稳固你的信心，坚定你的信仰，你要不断的拔草，坚定你的信仰，坚定耶稣基督。是你灵魂的守望者，是你的灵魂的主，也是你的灵魂上的爱人啊！与耶稣基督相爱，保持这样子的关系，才能够保证你的救恩啊！不过，亲爱的弟兄们啊，我们虽然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OK，那当代圣经是这样讲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虽然我们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比这个更好，而且有得救的表现。那热情版哈，The Passion Translation，他说：“话虽如此，亲爱的，我们完全相信，在你的救恩中还有更多美丽和卓越的事情。”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作者在这边讲，他是在讲说有这个可能性的，但是对于收信的人来讲呢？他是用一个劝勉的方式，好像呢，我今天要把话讲的真理的话先讲了，是很严厉的。他知道我们有这几方面跟上帝已经这么好、这么亲近了，然后你却来否认他、遗弃他、离弃道理的意思，就是走偏了，就是偏离道路了。不要走信仰耶稣这条道路，你跑去信其他的东西哈，那你离弃了，那就是没有懊悔的机会。所以呢，这个作者哈，他是说，哎，虽然如此了哈，我们再来讲啊，所以他先把神的话很严厉的话讲了，现在开始讲安慰的话啊，这也是一种写作的方式啊，我们呢。先理解上帝的法则，你不要去触犯那个法则，然后我们再来讲慈爱这一面哈。OK，好啊，因为神并非不公义，为什么呢？因为哈，就注意这个因为啊，因为神并非不公义，就忘记你们所做的功课，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
盼望你们个人都持续的显出这样子的殷勤哈，所以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不懒惰哈，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就讲到这个哈，我们就讲到就是说，这个作者他说，哎，其实你们收信的人啊，我相信你们不是这个样子啊，你们以前是怎样伺候？伺候就是 ministering， 就是服侍的意思。啊，这个服侍当然有财务上的服侍，这个服侍当然有其他各方面哈。牧师现在所做的事情哈，他们都在做哈，伺候圣徒哈，也就是一个传道人他怎么样牧养哈，怎么样陪伴啊，怎么样的帮助弟兄姐妹在各方面成长跟耶稣连结。我们其实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帮助大家理解圣经在讲什么，理解了之后呢，我们怎么样去应用这些的话，这些的原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OK， 那他的盼望就是说我们个人持续的这样下去，这样子的殷勤，不懒惰，那你这样就有满足的指望，你的 hope， 你的指望，你的盼望是一直有效的，那并且要效法那一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就要讲，他就只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全以色列人都知道，就是他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那这个亚伯拉罕呢，他一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每一个犹太人呢他都知道，因为他从小就熟悉亚伯拉罕的故事，因为整个以色列家族呢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这亚伯拉罕是他们先祖的先祖。那他讲到这个哈，从13节开始，前面开始，他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那因为我们前面12节他说，你们不要懈怠，不要懒惰，你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然后他马上就指出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这个亚伯拉罕呢，这一边的叙述从13节到15节呢，是时间顺序上是倒着过来的。怎么说呢？14节上所讲的是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句话是在创世纪22章16到18节亚伯拉罕去献以撒之后呢，上帝说的。因为这句话是启示说的， OK， 那意思就是说前面呢神先给亚伯拉罕一些应许，从创世纪15章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他为算他为义，15章，因为他在异象当中，我记得异象当中带亚伯拉罕到外面去看天上的星星，不是用肉眼，是用一个异象，因为在异象当中你所看见的才有永恒的意义，如果说你只是肉身看到的话，那就是 那当下而已。然后呢亚伯拉罕又做了一个梦，对不对？做了梦，那就是地土之约， OK， 这个神要把迦南地要赐给他。那这个应许啊 ,promise, 有这个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经过那些肉块，那也是立约的仪式啊。可是那些应许，那些 promise, 那些盟约，到最后是亚伯拉罕献了以撒之后，神启示了。所以这个应许跟启示不太一样的。前面的应许说神我一定会做的。 但是在他的信心接受考验的时候，亚伯兰通过了，他真的听了上帝的吩咐而把以撒献上去啊。那个时候你要知道，亚伯兰他身心灵焦急啊，那个整个的心就像扑通扑通跳啊，我好不容易得到了你所应许我的儿子，现在叫我去献上啊。然后我们发现到在罗马书在希伯来书背后后面哈，他又讲说呢，亚伯兰以为神可以使死人复活，接下来就杀了他，要去杀以撒，他相信以撒是死而复活的哈。那当然了，这件事情就是预表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他相信。这难怪亚伯拉罕是信心的老祖宗。他非常相信这个信心呢，是带着绝对的顺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上帝有应许给我们，但是当你我的信心受到考验的时候，你我可以通过吗？哦，我们每个人的信心或多或少都会被考验一下，考试一下。所以你要是通过的话，上帝就启示要把答应你的事情一定给你，一定帮你做到。十五节，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亚伯拉罕这句话哈，这亚兰文非常非常重要哈。亚兰文说，他上帝赐给他的灵，他亚伯拉罕就承受了那个王国。那好，那这个是倒过来的。他什么应许呢？他的应许是他会生一个儿子。OK， 所以我刚刚说了13、14、15节呢，是按着顺序呢，是倒过来讲的。你献上以撒以后，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以后，神就启示。但是亚伯拉罕的很久忍耐，他的应许得到，这是倒过来的哈。所以啊，我们在这边讲这个亚伯拉罕，他本来99岁了，撒拉90岁了，所以基本上呢啊，他大他9岁，他撒拉不能够生育。那这个不能够生育呢，一直到90岁的撒拉哈，但是当亚伯拉罕跟撒拉领受到这个应许的时候，神的灵在亚伯兰身上，让他们两个在行房的时候成就了这个王国。也就是亚伯拉罕就像一个即将没有生育的男人，神重新给他灵哈，让他能够重新的让他的太太能生育，就是上帝奇妙超自然的作为。撒拉死了之后呢，撒拉127岁死，亚伯兰就是136岁。136岁之后呢，他娶了另外一个女子叫基图拉，基图拉帮他生了6个儿子。亚伯拉罕175岁死，所以他有38年的时间，他又生了6个儿子，可能还有一些女儿啦，这个就圣经上就没讲了。所以亚伯兰的身体是非常好，这些都是因为神的灵重新浇灌他，所以这个灵带着能力，他的王国就出现了。好，那么我们再来慢慢看哈，因为这段经文里面呢，其实是蛮有意思的。第一个，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那特别是指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祖宗哈，包括我们外邦人哈，是我们信心跟忍耐的榜样，叫我们照他的行的去行，承受神的应许。你总是抓着不放弃，你每天看异象。天上的星星哈， 所以当神如果应许你什么的时候啊，他有给你看到什么印象，你就常常去想那个，想到那个图画。这就是你一直在什么，是在孕育这个，孕育这个，这就是你要学习到的。如果神给你看了意象，神如果有答应你说我这个东西要给你，只是你现在还没有，那你就要去天天看那个，这叫做应许。OK， 那十五节我们刚刚看到了，还加添能力恩高给承受应许的人。那今天你跟我都是有应许的，我们要得到迦南美地。你跟我的迦南美地就是我们进天国参加羔羊的婚宴啊，你愿不愿意去啊？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指望啊？ Hold on to it， 能够持守这样子的盼望，不因为你现在的经历的环境，或者你现在所看到你的认知上面好像跟这个他很远，你是不是就放弃了？你是不是就不要了？那这就是上帝在考验你，真考验我。OK， 你可不可以恒且忍耐？恒久忍耐，凭信心去承接。OK， 你相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那你也相信，有一天你肉身死亡，有一天你也会复活。所以有些时候我要操练这个的时候啊，我就操练死里复活去见耶稣。所以我们呢，为什么历史上有这么多殉道者，他不怕死？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诀啊，因为他们已经在意象当中已经先操练过，我这个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我已经胜过了，然后我直接去找耶稣去了。我无论怎么样死，将来无论怎么样啊，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死了之后呢，我就可以见到我的耶稣了，那是我最大的盼望。保罗他在腓立比书讲说，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那个好的无比，保罗怎么知道呢？显然他经历过嘛，你没经历的你怎么写好的无比啊？显然他已经在异象当中借着神的应许，他已经在灵里面看见了。OK， 接下来呢，我写就是我的领受哈。我们发觉到神在17章改了亚伯拉罕跟撒拉的名字哈，叫他们做多国之父跟多国之母，并且呢启示他们呢，有一个儿子从撒拉生的，要叫以撒。然后呢，终于生出来了。可是，在22章的时候，神试验亚伯拉罕呢，要把他把以撒献上。所以亚伯拉罕凭着信心献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认为说，哦，神是死人复活的上帝。罗马书4章17节跟希伯来书11章16节，他就听从神的话呢，将以撒献上，拿了刀要杀以撒。所以呢，因为这样的事情呢，证明了亚伯拉罕他听从神的话。所以神说，千万不要杀这个童子啊！我就启示，我们刚刚读到了启示，所以神一直在此处才重申了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什么应许？你的后裔要得福，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他差一点把那个唯一的儿子要杀了，但是亚伯拉罕顺服，所以神就启示这件事情必定成就。但是神在启示的时候，他同时他也在告诉大家，因为你亚伯拉罕愿意把你自己的儿子献上，而且你相信他是死里复活了，我耶和华神就差我的独生爱子耶稣也要到世界上来，我也是要将他献上，为众人死。就像亚伯拉罕，你就忍心的拿了刀要杀儿子， 然后我要让我的独生爱子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在神启示的时候呢，我相信在阿爸天父的这个心里头也已经同样的略过了这样子的心思啊。他的儿子就是要这样子献上，我现在找到了亚伯拉罕，他真的是我最好的朋友啊，我要经历了他就先经历了。然后他呢，他非常信实的，他很乖很听话很顺从的。那最顺从的是谁？最顺从是以撒。以撒那时候已经三十几岁了，一个130岁的老人捆了他一个三十几岁的儿子。你说以撒顺不顺服？以撒顺服欸。以撒真了不起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你在这边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上帝非常看重的。上帝没有看错人。你相信你真的做到了。你相信的你做到了。就非常顺服。好，那么我这边就细分了齁。创世纪15章第6节齁。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以此为他的义。那时候亚伯兰相信齁。他的后裔啊，每天晚上看天上的星星，每天白天看海边的沙。他就宣告他的后裔是这个样子的，那这是我们这个信心的操练。如果说神应许你，比如说神应许我，哎呀刘牧师你将来的教会呢会有多少人多少人。那我现在看我们教会空空的椅子的时候，我就用我的想象，我说主啊，你说这边都要坐满的人，我奉耶稣基督，我现在看到我宣告就是这样，这么多人坐满的人。啊，这就是我的信心啊，不止一个牧师啊，好几个啊，那你们教会有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相信。那你看到那些空椅子的时候就说，哦，这边都坐人啊，这就是信心啊，宣告。好，第二，创世纪16章15节，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那么亚伯兰那个时候以为什么？以实玛利是他将来的后裔，是神所应许的。因为那时候撒拉不生育了，就是说，哎，我的侍女夏甲是埃及人，哎，他来做你的这个妾，我从他得儿子，他真的生了儿子以实玛利。那个时候亚伯兰傻傻的说，哦，以为是这样。17章19节，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那亚伯拉罕这时候才知道，以撒还没生呢，以撒才是神应许的后裔，不是以实玛利亚。所以亚伯拉罕他那个时候刚刚被改名字啊，他才知道，哦，不是以实玛利亚，是以撒，还没生呢，所以他的信心又受考验哈，好，哦，是，所以呢，每天晚上就要跟他太太说，我们今天来制造孩子吧，我们要完成上帝的给的使命哈，我一定要生，你一定要生哈，上帝答应我们哈，明年这个时候你一定生，所以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才知道，以撒还没生哦。创世纪22章第2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这叫做信心的试验，亚伯拉罕通过了。所以我们在这边要学习一件事情，当你以为你信心满满的时候，上帝会先抱歉啊，刚才好像有一点的小问题啊，那我们继续下去啊。你会通过你信心的考验吗？这就是我要讲的啊，因为你跟我 在很多信心的道路上面，多多少少都会碰到一些的考验啊。盼望我们大家考试都及格。创世纪22:16，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爱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分，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我们在这边学习到，上帝有应许你的时候呢，他会给你一些小考试的，你要不要通过？你通过了，上帝就启示了。所以我们在信心应许还要加一个启示，那真的是讨神的欢心啊。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绝对的顺服，而且是听从神的话。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是经过试验的，你的信心有经过试验吗？第三点，信心经过试验之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加上启示来保证。那第四点，我们今天的信徒是不是学到了亚伯拉罕信心的榜样？雅各书1:6，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你在任何的试炼当中，你要认为大喜乐，哇，那就是信心的。为什么我们面对试炼只受神的影响而大喜乐，不受当时环境的影响？不管我们今天在哪，也许今天我们有的人在离婚过程当中，哇，精神受到很大的压力。有些人在家庭里面呢，孩子悖逆的不得了，哎呀，真的很后悔当初为什么要把你生下来。这个孩子真的又吵又闹，然后又不顺服。OK? 那有些人夫妻不和，常常吵架。各式各样的事情啊。我们在教会当中，哎呦，你们听到有些的人攻击你教会，说你教会太灵恩，怎样怎样啊，等等之类的。那这些都是试炼啊，以为大喜乐，你跟我可以吗？为什么？因为第三节啊，因为一直的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之后就生忍耐。好，原来忍耐这个品格哦，是需要信心不断的被考试，你才有忍耐，忍耐，忍耐，忍耐。所以你在一个试炼当中的时候，就是上帝要你增加你忍耐功夫的时候了。所以当我们说亚伯拉罕是很久忍耐承接应许的，那你就要预备接受有很多信心的考验。你能不能以喜乐的心来说说，主，我感谢你，你给我这么多的试验，你就是要提升我的忍耐。哈利路亚，赞美主。你有这样看见，你就是要战胜那一些的试验。你要体认到那些试验是神增加你恩膏能力的时候。我再说一次哦，在你面对那些试验的时候，在别人看起来说，哎呀，你好倒霉呀，哎呀，你怎么会遭遇到这些事情呢？哎呀，是不是你犯罪得到这些事情啊？我告诉你，通通都不是，我喜乐的不得了。我告诉你，这些是上帝要加添你恩膏能力的时候。哈利路亚。因为你在学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经过试验的，你要效法他，我也要效法他，每一个人都要效法他。哈利路亚。16节到20节，
因为人都是指的比自己大的启示，因为又是解释前面的哈，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了各样争论。那怎么说呢？新译本他说，因为人启示都是指比自己大的启示，这誓言就了结了他们中间的一切纠纷，作为保证啊，那个就是 OK， 神照样哈。定义为那些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以启示为证。那我们再讲到16节跟17节，那当时的人就是说，我起个誓啊，了结各样争论，是因为大家都要向这个上帝负责任，所以用启示这个方式，就是说如果发生什么问题，那上帝来找我麻烦，或者我要向上帝负责任，那这样子的事情呢就可以了结了。意思就是说，会你愿意自己去到神的面前去为你所说的话启示，你会做的这些事情呢，那么你会负责任。通常讲到这个的时候呢，那就是一定要做，就照着你所说的，你一定会履行你的合约啦。但是呢我们现在还可不可以启示，好，那这个是我的一条作业，也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五章有讲到呢，不要启示，好，那不要启示当然有它的原因，因为我们通常呢启示之后呢就不去履行了，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你启示也没有用，那反而会让那个神的名就受到羞辱，所以耶稣就不允许人在启示，因为犹太人非常喜欢启示，所以这个启示呢基本上本来用意是很好，但是被误用，被滥用。好，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情，神绝对不能说谎。所以为什么主耶稣不让我们信徒用启示呢？是因为我们会说谎啊，但是上帝不会。所以你简单的说，上帝可以启示，因为他绝对不会说谎，他绝对会照着他启示的做。他说什么？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那么在这个地方就非常有意思了，就是第六章后半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19节，我们有这个指望，就是指望就是盼望 hope， 如同灵魂的苗，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这个幔内是接着谁了？是接着上帝，接着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做先锋的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并为我们进入了幔内。所以你的灵魂的苗啊，是勾着耶稣的，如果要这样讲的话，永远的大祭司，他帮你稳定了你这个人，你的灵魂的苗，这个指望，这个忍耐，这个应许。因为亚伯拉罕他的这个因着很久忍耐承受应许，上帝太喜悦了，所以我们就跟着进去了。那是这一个我们在坚固这个信心这个应许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受到考验，不然的话就不会有刚刚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那个样讲。但是你持定你的盼望，跟着耶稣你就大有盼望。那这个持守持定是一个功夫，不是像我们很多的人说，哎呀耶稣做的，我跟着耶稣走就好了。你要抓着耶稣， OK， 这就是第六章后半段一个很重要。好，我们来看到18到20节提到了逃城，逃城是什么？就是安全逃往避难城的人。那在《民数记》35章还有
约书亚记二十章，罪人可以逃向基督并找到永恒避难所和安全，这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记得吧，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反得永生啊，不至灭亡，你要持定你的信仰。我再说，叫一切信他的，那个信是连续现在式，持续相信，紧紧抓着耶稣灵魂的苗，你的苗是勾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他是你永远的大祭司，永远不会变的，他与你同在，你也与他同在。妙的是这个苗是你要抓住的，你不抓住松手就没了，这就是持定一个很重要的，你要紧紧的抓住它。 OK， 好，那有几点分享，旧约的逃城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今天在读旧约的时候，逃城，原来逃城就是预表耶稣的救赎，我们的无心之过都是被活着的大祭司保护的，那个时候吧，应该不是我们啊，也是当时的。当时的人的无心之过是被那个时候活着的大祭司保护的。所以当时的大祭司要是死掉以后呢，这个保护就没了。那这个人要怎么办呢？等着被报仇。但妙的是现在呢，永远的大祭司是不会死的，他永远的都在那边的。所以对一个犹太人呢，从小就读摩西五经的，他就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永远的大祭司。所以呢，这个逃城是永远是逃城。所以我们是在基督的庇护城里面是安全的，甚至所有的罪只要信徒依靠耶稣基督，就在基督里面被赦免。但是呢，我必须要在这里加一个注释了，然而我们必须确认主的赦免并不能够免除人在社会上所面临的审判。这是讲到我们现在啊，在这个非犹太人的这个里面在那个时候的犹太人或者是以色列人，应该讲以色列人他们大祭司死了之后呢，他就失去保护，所以报仇的人就可以来找他报仇，不算犯罪。但是我们永远是耶稣基督的，成为我们的保护者，他是我们灵魂永远的大祭司，这个就是非常高超的一面啊。那我们呢，不能够免除社会上的审判啊。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台湾有一个人叫陈静心的，我已经跟大家讲过，那个人是我的小学同学，后来在台湾呢造成了治安史上人心惶惶，到处杀人啊。他后来在监狱当中信耶稣了。信耶稣以后呢，他的罪被赦免了，但是他要不要负社会责任呢？他需要。他后来还是被枪毙了。我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哈，那我们还是要负社会上的责任，但是你的灵魂，要是你紧紧抓住这个灵魂的苗，抓着主耶稣基督，你虽然肉身死亡被枪毙，但你的灵魂是得救的。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B， 保罗在这里将避难城安全比喻是一艘船经历了惊涛骇浪的航行之后抵达港口，因为他知道他的苗是牢固的，对于拥有安全的苗定在天上永生盼望的信徒也是如此。我们人的一生都是会有惊涛骇浪，但是你的苗是在永恒的天上，耶稣是我们进入天堂的先驱，也是代表我们的大祭司，直到我们安全的在天堂与神同在，他做我们的先锋大祭司。第二十节，做先锋的耶稣， 他先我们进去了幔内与神相会，那么将来有一天你的灵魂的苗勾着耶稣，无论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你永远抓着耶稣，你的苗定在耶稣基督身上，在幔子内你抓着他，就永远不会被他丢弃。很妙的是，你必须要抓的不是耶稣抓的，是你要抓的耶稣，这个是我们需要做到。好，作者心中毫无疑问的知道勉励信徒持定摆在前头的指望，这意味着什么呢？果断的抓住掌握住。所以这边就提到了一件事情，行动的无比重要。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信徒啊，他的抓住他就是口头上而已，他根本就不管生活上有没有彰显基督徒的样式，他的生活还是以前老我的生活，这个是很大的差别。你是不是有紧紧持定你的盼望？盼望的特性需要毅力来维持它，这不是平白拥有的信心。盼望是要掌握客观的实际，同时也是个人经验的主观实际。你在个人的生活啊，你经历的我经历的都不一样，你的职业跟我的职业不一样，你碰到的人跟我碰到的人不一样，但是呢，你的主观一经历当中，你能不能够在任何环境之下，你能够紧紧抓住这个灵魂的苗，这是我们的指望。你的指望不是在刘牧师，你的指望在主耶稣基督。我在第三点跟大家分享的两件不更改的事情，就是第一个是神的应许跟神的启示。神的应许是不更改，也就是神的旨意不更改，神的赐言也是不更改，神的旨意本来是不会更改的，但是为了叫人家相信就启示为证，把这个不更改的旨意格外显明了。还有我们的盼望是坚固牢靠的，主耶稣已经坐在幔内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要拯救我们到底。我们到第七章的时候，七章二十五节，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依靠他的灵魂的苗在他身上的，他就会拯救我们到底。 OK， 世界上的海员把苗抛在水中好像抓住地一样，但是属天的海员就是你跟我，是把苗抛在天上抓到天，抓在天上的幔内里面，表明我们的依靠跟希望是在天上。所以我们今天在世界上，但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你能够抓住他吗？这个永远的大祭司耶稣。我们很快的第七章有前面四节，这麦基洗的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常言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的回来的时候呢，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麦基洗的就是仁义王的意思。他又名撒冷王，撒冷王 Salem， 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病之终，乃至与神的儿子相似，这个在他们的家谱上面。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许十分之一给他，这个人是何等的尊贵呢？但是在热情版他的翻译稍微不一样，他说尽管亚伯拉罕是神选民中最受尊崇最受宠爱的族长，他却将战利品中的十分之一交给了麦基洗德。对，把这个尊贵的这个形容词呢，一个是放在了这个麦基洗德身上，一个是放在了亚伯拉罕身上。这两个翻译呢都可以。那这个地方呢就开始彰显出麦基洗德何等的义。那么有关麦基洗德的十个事实哈，就是你要去看这个创世纪十四章哈。麦基洗德十个事实，第一个哈，古耶路撒冷城的撒冷王，第二个他是 亚伯拉罕时代的神的祭司，很妙，他神的祭司不知道从哪边窜出来，他就是祭司，他就是一个王。他遇见了从军事胜利归来的亚伯拉罕，他为他祝福，亚伯拉罕将十分之一战利品给了他。麦基洗德被称为公义王，他也被称为和平王，他没有血统，没有记录，没有记录母亲父亲，没有记录生命的开始跟生命的结束，他有父有母，出生跟死亡，因为他是一个人，但这些都没有被记录，所以呢，他可以成为一个基督的预表。基督才是真正的无始无终 永恒存在的，但是麦基洗德不是，可是他以这个样子的身份出现在创世纪第14章，就出现了短短几节经文而已，但是他成为了基督作为大祭司的预表。那以便基督可以按照他的等次被任命为祭司，所以你也要感激上帝齁，上帝就在那个地方就安插了这个麦基洗德，神的祭司，平安王。他真的是预表了耶稣基督，他是仁义王，他也是平安的王。耶稣基督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使得我们人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OK？所以呢，基督是神，不是被造的，只有作为人的耶稣，神圣三一真神的第二位，才有生育，才有父亲，有母亲，有出生跟死亡和复活。耶稣是受圣灵感孕，圣灵是神的灵，所以呢，他有出生、死亡跟复活。就像使徒行传13章33节所讲的，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正如诗篇第二篇上所记载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从使徒行传13章的立场来看，你是我的儿子，今日生你，在第二篇诗篇第二篇里面讲的是耶稣的复活，很奇妙。感谢赞美主，他是一个基督的预表，而且是永远做大祭司的。 OK， 所以啊，麦基洗德是普通人啊，但是呢，这个耶稣基督比亚伯拉罕更大，对不起，这个他不是耶稣基督，是麦基洗德，他这个他 OK。 所以呢，为什么要大？因为亚伯拉罕要奉献十分之一给他，所以当然是位分大的人收十分之一。那另外来讲呢，作者写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目的哈，就双重目的。第一个，显示耶稣应验了诗篇110篇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的。所以整个的弥赛亚，犹太人一致认为这首诗是将来指的将来的弥赛亚，所以这个弥赛亚就是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毫无疑问。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也就是说耶稣不是利位，不是亚伦的后裔，无父无母，无始无终，永远是大祭司。好，那回应犹太人对基督祭司职分的反对意见，理由是基督不是出于祭司血统，也不能通过利位记21章10到15的条件，基本上那是需要成为一个人，他娶什么老婆等等，他不能够披头散发，他不能够出圣殿。但是耶稣基督他被挂十字架是出了圣殿，所以他们就是很咬文嚼字。叛义者不能成为祭司，他们认为如果说耶稣主要是这个，他认为他是私生子，指责他是私生子。哎，他爸爸要是奴隶，他就奴隶，他就奴隶就不能够做祭司。哎，叛义者是他是外来的，他不是以色列的血统，哎，他是外来的，叛义者也不行。他如果他爸爸是圣殿的仆人呢，尼提林，哎，他的儿子也不能够做祭司啊。那另外他们说，哎，你爸爸是做木匠的，这个DJ行业的，怎么可以做祭司？所以这个是当时犹太人
不认为耶稣可以做祭司的理由。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搞明一件事情，基督不一定是来自特定的血统，因为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而不是亚伯拉罕或亚伦的祭司。麦基洗德是迦南人，可能是耶布斯人的。很有趣哈、啊，耶布斯人就是撒勒王，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是个迦南人。犹太人认为任何不在以色列常规家谱的人都没有父亲，都没有血统或家谱，所以呢，认为麦基洗德无父母无母，因为他是异人哦，不应该与异教徒相提并论，因为麦基洗德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那是身份何等尊贵。所以当一个人不知名或默默无闻，这种特殊用语并不罕见，这是表示他们父母不详，无父无母，无始无终，这种的说法是可以预期的。那另外呢，我们要讲基督比麦基洗德更好，有几个很快的，基督将成为耶路撒冷未来永恒的王，但是麦基洗德只是暂时的，就是出现这么一次而已。基督是永远的祭司，麦基洗德是暂时的。基督是神，麦基洗德是一个人。基督是永恒的公义之主，麦基洗德是暂时的。基督是永恒的和平之王，麦基洗德是暂时的。基督是永恒存在，麦基洗德不是。基督作为永恒的存在，没有父亲母亲生命的开始和生命的终结，麦基洗德却拥有这一切，但却没有记录下来。基督是本体，麦基洗德是永恒祭司的预表，所以在这边表示基督比麦基洗德更好。那其原因就是在当时的犹太人对麦基洗德评价很高，但是作者在这边呢，他讲说麦基洗德基督比他更好，所以不要回去再做犹太教了啊，还是持守在基督的信仰吧。你的灵魂的苗要撒在基督身上，不要再回去旧约制度啦。苦口婆心都在讲这些哈，所以这次我的作业比较简单哈，然后晋升作业就讲到十分之一啊，希望大家可以很快的把这个作业做完了，那么你们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圣诞节到新年的假期。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就暂停一次，然后过了年以后再恢复。好的，好，那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齁，写上一句。有没有什么问题？Praise the Lord。Shit。啊，是我把你们关掉了吗？不会吧，对不起。瞧，那，啊，有没有问题？感谢主。没有问题，就是我们要唱 Merry Christmas， 然后预祝大家圣诞快乐了，新年愉快，然后在神的话语上，我们要紧紧抓住我们灵魂的苗，不要退后，不要被环境给吓跑了。然后最后请 Tessy 做结束祷告，谢谢。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谢谢主，主啊，我们在这次我们再次能够回顾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之父的这样的一个恒久忍耐，他的信心是经过试验的。主啊，我们也要说，主啊，当我们经受试验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大喜乐。主啊，你帮助我们， 哦，感谢赞美主，谢谢主，主啊，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紧紧抓住这灵魂的锚，就是耶稣基督。主啊，我们紧紧的抓住他，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主啊，我们就可以直深入幔内，就是耶稣基督先锋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主，我们感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主，我们再次认识到主耶稣，你比基督比麦基希德要更加的尊贵主啊，你是永恒的主。主啊，以前我对麦基希德的认识主啊，经过今天的课程，主啊，得到了再一次的纠正。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真的是需要常常的这样的谦卑的学习主啊，让我们能够一点一滴的能够更加的靠近你的真理。主，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在这些真的神的这些真理上面，让我们再一次能够饱尝到主你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恩典。主啊，让我们尝过神滋味的主啊，我们就能够就像这个灵魂的锚，就能够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
嗯，
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感谢赞美主，谢谢主。我们也求主来纪念我们的老师让他在这个假期里面也能够跟师母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休息主啊，也祝福我们同学们主啊，在这个假期当中我们勇敢的传福音，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祝福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